今天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圣诞节跟主日在同一天，可能十年左右才会碰到一次。一面纪念主耶稣降生，主日一般纪念主耶稣复活。基督教的信仰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借童贞女降生，是重要的信仰。耶稣为罪钉十字架，第三天死里复活升天，这是重要的信仰。我们又纪念主降生，又纪念主的复活。不过在第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有三种人他们来敬拜主是不一样的。一种人像博士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特来拜他。第二种人是希律，他说我也要去拜他，心里面是要杀害耶稣。第三种人是文士祭司长，他读圣经，知道基督生在伯利恒，告诉博士们去伯利恒，自己却不去。第一种博士们是真实敬拜主，第二种希律王是假意敬拜主，第三种文士祭司长是无心敬拜主。今天的世界大半也是三种人。各位在座属于真诚敬拜主的人，很多只是做生意，只是要圣诞大餐、圣诞舞会，一些这一种可能他们是无意敬拜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反对用圣诞快乐，圣诞节不要唱圣诞诗歌，圣诞的游行不可以有圣诞的布景，只可以有其他不干不相干的背景，甚至印度教的背景，甚至同性恋的背景，却不准许有圣诞里的马槽，有主耶稣的背景。这可能是一种假意，甚至是敌意。但愿在座每一位都像这几位博士，是真心诚意来敬拜主。我要从他们的表现讲五件事情。什么样的人是真诚敬拜主的人？第一种表现，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就寻找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到处问的是这一位王在哪里，这一位王在哪里。不像希律王，希律王他是自己要做王，不要耶稣做王，也不像一般人是拜希律为王，不拜耶稣为王。但愿我们是不拜希律，只拜耶稣为王，不像希律，不争自己做王。但愿神让我们过一个真正敬拜主的圣诞节。主耶稣是王是非常重要的，耶稣为此而降生，为此而受死。主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比拉多问主耶稣，这样你是王吗？主耶稣回答，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耶稣是荣耀的君王，心中的君王，他为此而生，以后被钉十字架，上面的罪名 这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标出耶稣的罪名，因为他是王。若是不让耶稣做王，耶稣生没有达到他的意义，耶稣死没有达到他的意义，他为此而生，为此而死。再从基督徒信仰最主要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基督的主要意义就是君王。基督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代表三种人：先知、祭司和君王。当旧约预言神受膏者要来，最重要的是救赎的君王、永世的君王。所以基督徒的信仰，耶稣是基督。可惜有的时候有人信耶稣却不信基督，有人要耶稣却不要基督。基督和耶稣是不可以分开的。耶稣的意思是救主，基督的意思是君王，耶稣的意思是神拯救人脱离罪恶，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基督的意思，这一位拯救的主要做人的王，他是真神独生爱子，是道成肉身，是万王之王。你再从圣经主要的教训去看，新约圣经，主耶稣一开始，神的国进了，神的国是指着神作王，神的国进了，神作王实现在人间了，神的国临到，带来神国的生活，神国的福分，带来神统治下的情况，带来神作王人应当有的责任。信耶稣，不但信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流宝血洗清罪过，更是把耶稣接到心里，做你人生的王，做你的主宰。他本是万王之王，他要成为你的王。凡没有让耶稣做王，你还不懂得真实敬拜主的意义。当主耶稣到地上的时候，希律不要耶稣做王，希律他是已经做了33年的国王，他一听到有人降生要做王，马上要除灭这个婴孩。希律在公元前37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做王，一直做到公元前4年他就死了。主耶稣降生公元前7年左右，他把他的两个王子勒死了。为什么勒死了？因为犹太百姓拥戴这两个作王。希律这两个王子是最特别的，希律的有10个太太，他特别娶了一位是犹太马加比王朝的后代，这个公主，然后生了两个王子，有犹太王族的血统，最被犹太人喜爱。他送到罗马读书，回来以后，百姓拥戴两个王子，超越拥戴他。公元前7年，他就下命令把这两个活活勒死。公元前4年，就是主耶稣快要降生的时候，他临死前5天再把太子处死。太子叫安提伯特，为什么把他处死？因为希律年纪老迈生病，想不到太子党的人太没有智慧，一听到老皇帝快要过世，居然庆祝太子要继位。 皇帝还没死，所以希律一听之后就大大发怒，难道要催我去死吗？所以让他儿子先死，这是他死前五天。所以当有人问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他马上要除灭耶稣，他就派博士们去找，找不到以后，主耶稣约瑟玛利亚带着主耶稣到埃及去了，他就把伯利恒城里面两岁以内的婴孩都杀害了。为什么？就是不要耶稣做王，怕耶稣抢了他的王位，自己要做王。耶稣降生很重要的意思，他是王，他要做王，凡真实敬拜主的人，让耶稣到你的心里做你的王。刚才诗班带我们唱到最后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主做王直到永远，主神全能者做王了。各位都知道这是亨德尔米赛亚里面最美好的一个曲子。在1741年，韩德尔的朋友把旧约新约里面论到耶稣基督60节左右交给他，他读大受感动，关在屋子里面23天，废寝忘食，拼命写完了不朽大作，就是弥赛亚。当他写到哈利路亚的时候，他说，我真的好像看见天开了，好像神荣耀的宝座就在我的面前。他一面写一面流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1741年第一次在爱尔兰都柏林盛大公演得到非常好的评语，结果再过2年在伦敦公演，公演的时候英国的皇帝乔治2世坐在下面，当诗班唱到主神全能者做王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就大大受感动，想到自己只是地上小小国家的君王，他就站起来，然后全体站起来，从1743年直到今天，每唱哈利路亚我们都站起来，代表我们的尊崇，把我们的心献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没有想到过了大约100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继位，她的父亲过世，她才19岁，但是这一个年轻人有一点心高气傲，年幼无知，他去听弥赛亚，众人跟他说唱到哈利路亚你要站起来，他就偏偏不站，所以唱到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他一个人坐那边不肯站起来。当他听到主神全能者做王了还不站起来，后面重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越听心中越不能够坐在那里，他就大大受激励，大大受感动，他也站起来了，他就低着头在那一边听完哈利路亚，好像把他的冠冕放在耶稣的脚前。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来敬拜荣耀的主，新生的君王。什么样的人是真实敬拜主？你请这一位救你的主耶稣到你心中来做王，不要自己做王，像希律，不要拜希律不拜耶稣，像许多愚昧的百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值得你这样投身？有什么值得你把自己放他手中？那唯有荣耀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主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为你是从死里复活，已经回到父的右边，圣父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他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在你的心中来做你的王，这是真实敬拜主的人。第二件事情，这几位博士，他们从远方波斯巴比伦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为敬拜耶稣的缘故付上许多的代价，不辞辛苦劳累，乐意摆上自己，情愿牺牲享受。一个真实敬拜主，他们是为主舍己的心，为主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顾自己。他们不但付外面的代价，因为从波斯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要走沙漠的北边绕下来，大约1200多公里，核算800多英里，从纽约城到芝加哥是821公里，所以他们走很长的路，没有飞机可以坐，没有火车，没有高速公路，他们要骑骆驼，要翻过山林，要穿过沙漠，渡过河川，还要越过旷野。他们一路走有盗贼的危险，要费钱费力，请很多保镖，请很多帮手，带很多的粮食和水分，还要抬着礼物。他们经过气候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危险，这一切都不在乎，为了是敬拜新生的君王。如果一个真诚敬拜主的人碰到一点难处就不敬拜主了，碰到一点挫折就远离主了，那是不懂得真实敬拜主。有的时候今天刮一点风就不去教会了，明天下一点雨也不去教会了，停车不方便也不去教会了，那是不懂得真实敬拜主。这几位博士们历尽艰辛，历尽许多的苦难，还要去敬拜主，这叫真实敬拜主。不但外面许多困难，他们的内心还要不怕讥笑，胜过代价。这些博士们是天文学家，是星象学家，很有知识的人，他们也是一些医药学家，也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在百姓中间是被尊崇的人物。很多人说宗教是老年人和富人的专利品，老年人因为日子不多了，预备以后去哪里。妇女啊，我们实在不敢多讲妇女不好，在古时候大概没有太多机会读书，那么至少妇女们感情很丰富，可能在宗教发展上面多一点。若非老人妇女，大半就是村夫渔夫的宝藏。那一些有学问的博士们，那一些年轻力壮的人不肯接近宗教，免得被谈为迷信。我相信这几位博士一路走被人一路笑，你们到底去哪里呀？你们预备这么多的东西，你们组织这么大的一个旅行队伍，你们要费这么多的钱，你们到底干什么？博士们一定回答，我们要敬拜这一位新生的君王。大家一定笑他们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怎么这么迷信呢？这一些人不在乎别人怎么讲，要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那生下来做王的在哪里？我们特地来拜他。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勇敢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有很多机会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已经救了我们，我们经验过了，我们不怕被人讥笑，不在乎我们有什么地位，有什么学问，都勇敢为主做见证。我讲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我现在才讲，以前都不讲。大约34年前的圣诞夜， 让我是很难忘的一个圣诞夜。为什么呢？34年前我在台湾，各位大概听说过，在阳明山上有一个中学叫华兴中学，中小学，华兴中小学，这个是蒋中正夫人所办的一个学校。我再声明，下面讲的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啊，完全没有关系。这个蒋中正夫人是相当被人佩服的啊，被人尊敬的，我想两岸都尊敬的啊，那在台湾更是被尊敬。他被尊敬，我相信一定远超过在中国大陆江青被尊敬的程度啊。她是很被尊敬的一位妇女。那么她呢，办这个华兴中小学是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军人的子女，那些军人打仗丧命了，这些孩子们是孤儿，所以他就把这些孤儿都收集在台湾风景最好的阳明山，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山头，盖了一个学校给他们读书，那么办得很好。但是蒋夫人有一个特别的要求，每个礼拜五下午一定有一班圣经课，所有的学生一律上课啊，那么按不同的班级上圣经。这是跟当时政府的教育部命令相违背的啊，因为所有在台湾的公立学校不可以这样子指定上圣经课，但是他说要上就上了啊。那么上圣经课每个礼拜都上，大家都继续不断学圣经。各位大概也知道，30-40年前啊，台湾这个少年儿童打棒球非常热忱，非常的兴旺啊，没有想到好几届派队到美国打这个世界少年棒球都打第一名啊，或者青少棒也打第一名。那么打第一名之后，他们这些得冠军队就回去了。回去之后这个他们因为天天练棒球，功课不太好，要竞争一般的中学不容易，所以这个蒋夫人就把这一些打棒球得冠军的通通收集到华兴中学里面去，让他们在那一边受教育，所以就来了一批打棒球的人。那他们对于圣经一窍不通，这些人都不信耶稣，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把他们放在一般的圣经班里面格格不入，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去找一些很熟圣经又懂棒球的人。不过这个不大容易找，一般人懂圣经不懂棒球，那些会打棒球不懂圣经。以后就去找，以后终于找到一位，请问这位是谁啊？就是我，在这里啊。我以前很喜欢打棒球的哈，以后就去教这些打棒球的圣经啊，就去了啊。这里面故事很多，我今天不讲啊，我要讲的是最后一件事情。大约34年前的圣诞夜，我们全校大聚餐，那个大概有600-700人呐、啊，在大餐厅里面聚餐一半，蒋夫人来了，她是董事长嘛，来了，大家就停下来不吃饭了。我就非常受感动，因为蒋夫人死了嘛，我才讲哈，她刚死没多久嘛哈，过世了。她那天来了，来了之后呢，就站在中间，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没有这个东西啊，她就大声疾呼问各位同学，圣诞节最好的礼物是什么？老师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没有教学生怎么答啊。所以这个学生们呢就乱答了，说哎，我们说到蒋夫人您送的礼物是最好的礼物啊，就答了一推。我就不会忘记，他就大声的喊说，不是圣诞节最好的礼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同学们，神的礼物是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这是最好的礼物。那一天我跟黄师母在里面吃饭，我到现在印象不会忘记。 不管政治问题，但是我至少亲耳听见一个有地位的人不以自己地位为念，站在五六百人面前大声的喊，最好的礼物是神把他独生子赐给世人。如果我们是真实敬拜主的人，但愿你敢在家人面前，在同事面前，亲友面前，讥笑你的人面前，仍然勇敢的见证神把他独生子赐给世人，这是最好的礼物，这是圣诞节的意义。第三件事情，这几位博士他们真实敬拜主是顺从主的旨意，听到又行道，行主旨意的人。圣经有很有名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听命胜于什么？大家说，献祭。什么胜于公羊的自由？大家说，顺从。对了哈，这句话是撒母耳对扫罗讲的话。真正的敬拜不是献上牛献上羊而已，乃是真正听从神的命令，顺从神的旨意。真实敬拜主是行主旨意。当我想到这几位博士，他们有很多特别的经历。什么经历？上帝用五种不同的方法引导他们。当他们在波斯巴比伦的时候，天上的星来引导他们，但是走到耶路撒冷星不见了，他到处问去哪里找基督君王呢？神就借着文士祭司长来告诉他，文士祭司长去哪里找资料呢？就找到圣经的资料，经上弥迦书记着说，伯利恒城不是最小的，必有一位君王从你这边兴起，牧养神的以色列民。神借着文士的口，借着圣经的预言，然后星又出现了，跟着星走到伯利恒小孩子住的房子上头。当他拜完主耶稣，预备回去见希律王，结果在夜间梦中主就指示他不要回去，你走别的路回去吧。神一直特别的指示这几个博士，开始一颗心，然后借文士，然后借圣经，然后又是心，然后在梦中天使指示他。我实在非常羡慕几个博士，上帝一直这样恩待指示他。但是我仔细一想，为什么上帝肯这样指示他？有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的指示老求不到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指引我们，我们在那边摸索呢。最主要的原因，上帝指示博士们第一件马上遵行第一件，上帝指示第二件马上遵行第二件，上帝指示任何一件就立刻遵行一件。上帝赐福什么人？顺从他旨意的人，肯行他旨意的人。祭司长文士他们熟悉圣经，他们告诉希律王在哪里，告诉博士们在哪里，结果他们自己不去，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只有6英里的路程，大约8公里多的路程，走路都走到的。博士们1000多公里的路程，800英里的路程都愿意来。什么是真实敬拜主呢？当主的旨意明显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完全遵行。文士讲道而不行道，犹太百姓听道而不行道。若不行主的道，不管讲也好， 心也好，对我们都没有帮助。当你真正去遵行主的道，神的话必成为脚前的什么？路上的什么？你去试一试吧，神一定给你路上的光，一定给你脚前的灯。如果你不去实行，神何必把灯光给你？你就失去神所赐的福，你也不懂得真实敬拜主的含义了。现在讲第四点，当博士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就把宝盒揭开来，把宝物献给耶稣，黄金、乳香、末药。乳香、末药都是极其贵重的香料，末药可以成为药材，末药调和酒是一种麻醉药的作用。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有人要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喝，在当时是极贵重的东西。博士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甘心献上礼物，不是普通礼物，是贵重的礼物。到圣诞节，我们都常常送朋友礼物，不过普通朋友都送普通礼物，我们送送卡片啦，送送水果啦，送送什么糕饼啦，再好一点围巾啦，什么一类而已。如果我今天去买一个红宝石钻戒，请问我送给谁啊？好，因为太太是宝贝的，宝贵的，太太宝贵，所以把宝贵的东西送给宝贵的对象，这就对了。太太是宝贵，我要请若哥弟兄们跟我说，太太是什么？只有李传奇说大声哈。太太是宝贵的，所以要买什么给太太？下午来得及哈，请传奇赶快记住啊。我感谢主，我太太黄师母啊，她最讨厌这些什么红宝石、蓝宝石啊，讨厌这些钻戒啊，所以省了我很多钱啊。要买还要挨骂的了哈，感谢赞美主。但是对象当作宝贵啊，你才会把宝贵东西当礼物给他。所以这几个博士们，他们老远老远就把宝物预备好了，还要保护好，一路上带来不要被遗失，不要被抢劫，不要被偷窃，这样的一种心是很重要的。我们真实敬拜主，真知道基督是至宝，万事如粪土，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把爱献给基督，我们把人生交给基督，这是极其重要的敬拜。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最宝贵的。世界上最可惜的一个人，我想来想去啊，大概那个旅店的老板算是一个。那一天圣诞夜，约瑟、玛利亚来到旅店的这个会客大厅了，玛利亚坐在那个沙发椅上，然后约瑟就去柜台办手续，跟老板说给我们一个房间吧，老板说没有啦没有啦，拜托拜托啊，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啊，我们这太太快要生产，求了半天以后，老板勉强到马房去吧，那边养马的地方可以去住。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公元339年，君士坦丁王的妈妈 Helena， 她是第一位来到圣地，不但是朝圣，寻找主耶稣基督当年的重要事迹，第一个就找降生的地方，就找这个旅店，找来找去找不到，勉强找到了马槽，就在这个马槽上面盖了一个主降生礼拜堂。那这个礼拜堂盖好 以后又经过战乱的摧残，以后又经过福建，你就知道到今天为止，圣诞礼拜堂最宝贵的部分就是那个马槽在地下室。我就想到那一天旅店老板真是有眼无珠，错失良机了，要不然今天一定记他一笔。请问旅店老板叫什么名字啊？哈，你们要知道的话，你们就是了不起的神学博士了哈，因为圣经没有记载的哈，你要知道你就了不起了，没有人知道，从此默默无名，马槽被看中了。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我们心中什么分量的，是不是真的至宝呢？他们服服拜那小孩子，先把自己献给主，把黄金乳香末药打开来交给主，这实在是荣幸。我上次讲过了，黄金神造的，乳香末药都神造的，神用人所奉献是他造的东西，以后做了逃难的路费，神居然肯用人的一点奉献成为他自己所需要的路费，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我这边顺便讲一讲，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蒙神恩典，上帝把戈壁地赐给我们，有8 acre 多的地赐给我们，绝对不是荒在那里。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兴起建堂委员会同工们，他们很辛苦的设计也好，跟建筑师研讨也好，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再过一段日子我们就要开始建一个新的堂。虽然地上物质的东西算不得什么，不过为了我们传福音，为了聚会，比方说圣诞聚会，昨天晚上这边不但挤满，那个仁爱堂挤满，我们314那一边也有很多很多七八成的人坐在上面，没有办法一起聚会。愿神赐福，让我们能够建成一个合用的礼拜堂，盼望弟兄姊妹慢慢产生负担，然后一个月开始存一点钱，以后大概要3年时间才能建完，每一个月存一点钱来为做建堂所用，好让神借着一个大的可用的场所能够广传福音，能够带我们一同敬拜更方便，这是为了神工作的缘故，可以先放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去预备。现在讲最后一点，我希望几分钟讲完。这几个博士献完了宝物，预备回去了，回去去哪里？去见希律王，告诉希律这个婴孩在哪里。就在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差遣天使在梦中指示不要回去，走别的路回去吧。真实敬拜主的人，主悦纳敬拜，也指引我们走新的道路，一个光明正确的道路，不要被魔鬼的计谋所陷害。如果回去见希律王，就正中了希律的诡计，就被罪恶的事情所缠累了。上帝让真实敬拜他的人能够更新我们的道路，能够远离撒旦的诡计，远离罪恶的侵害，远离悲伤痛苦，软弱变刚强，灰心变热心，悲哀变喜乐，怨恨变宽恕，嫉妒变欣赏，愤怒变恩慈，虚假变真诚。这是奇妙的事情，上帝要做的事情。凡真心敬拜主，主与你相遇，主要改变你的心。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这是我从报纸看来的，这是5年前圣诞夜发生的事情。在台湾5年前 公元2000年的圣诞夜，很多人庆祝，基督徒在敬拜主，非基督徒在狂欢，有一些年轻人在一个中学里面，在那边烤肉，都不信耶稣的，在那边玩。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这些男生呢，年轻的，很容易彼此看不顺眼，这个看不顺眼，就反而多看两眼，那越看越不顺眼，结果两个打架，一个17岁，一个15岁，17岁的姓杨，木易杨，15岁的姓游，游戏的游，17岁的杨小弟打架的时候就拿起旁边水果刀，然后一刀就把他刺在心的这边，结果15岁的就死了，这个游小弟就死了。以后这个尤妈妈精神几乎崩溃了，她是独生的儿子，有两个姐姐，儿子就一个，天天晚上哭泣，以泪洗面，常常幻觉她的儿子回来了，就把门打开，半夜去找，找不到，天天像行尸走肉，魂不附体，洗米，米洗好了整缸倒到厕所里面去，他就去百货公司买模特儿回来，把他儿子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买好几个，他们就这样感觉儿子还在，他就没有办法。当法庭开庭的时候，他在他皮包里面藏一把水果刀，他说我要当场把这个姓杨的男生要把他刺死，带着水果刀去，结果被发现拿出来。在法庭的里面，杨小弟的爸爸妈妈就跪在地上请求他的饶恕，他也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真正的饶恕他，只是把他们扶起来在那边哭。以后那个杨小弟坐牢去了，感谢神的恩典，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根生团契，基督教专门做监狱工作的一些基督徒，他们就认识了这个杀人的杨小弟，然后就了解了整个的情况，就去拜访这个尤妈妈，不再的劝着杨妈妈，尤妈妈，我们现在若只是以恨报恨，以恶报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就把神的爱传给他。这个尤妈妈以后也听说杨家的爸爸开车出车祸，出车祸以后甚至截肢变残废，杨妈妈在那边卖玉兰花，很辛苦度日子，所以她也心里受了感动，又信靠了神，信靠了主耶稣，神的爱在心里，所以以后她就常常反而去安慰这个杨妈妈。有一天他就说了，我现在要去看你的儿子，我的儿子没有了，我就等于把你儿子当作我儿子一样，我要去看他，就写一封信给这个杨小弟，跟他说啊，基督耶稣的福音改变我，上帝的爱让我现在不是来怨恨你，乃是要跟你和好了。结果他进到监狱里面，这个杨小弟很尴尬，看到被他杀害的妈妈来了，一直口中说尤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有心来杀害的，我不是有心的。尤妈妈说不管有心还是无心都不能挽回，事情过去了，我是因为上帝的爱感动我，我来看你，你在这边生活好不好，你在这一边听不听长官的话，乖不乖。这个杨小弟很感动啊，说尤妈妈，他没有答啊，点点头，他说尤妈妈，我能不能抱你一下。开始这个尤妈妈吓一跳啊，不过点点头，他就紧紧地抱住尤妈妈，大声地流泪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件事才发生不是很久，五年前圣诞夜这样的悲剧，当这个满怀仇恨满怀失望的一个人遇见了主耶稣，主耶稣改变了尤妈妈，从怨恨变成了宽恕，从愤怒变成了恩慈，能够真正把杀他儿子的那个小男孩把他抱在怀里。耶稣复活的救主，荣耀的主，万王之王，能改变每一个人。今天有一些朋友来这边，盼望你得到耶稣的拯救，他会改变你的人生，他会赐给你上帝的生命，赐给你爱的生命，饶恕的生命，真诚的生命。你如果活在这样生命中，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你就真正享受圣诞快乐了。愿今天我们一同真诚来敬拜主，每一位尊主为王，每一位为主舍己，每一位行主旨意，每一位献主宝物，每一位蒙主更新。我们一同祷告。亲爱主耶稣，真是感谢你顺服圣父的差遣，来到人间，降生在马槽，而且最后你是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感谢你又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父的右边，知道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主让这几位博士的榜样常放在我们面前，知道主你这样爱我们，知道主你是这样的尊荣，我们怎能不爱你，怎能不做一个真实敬拜你的人。愿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众弟兄姊妹，也因此你的名在你的教会中更大得尊荣。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